御用学者预告下一波大清洗，指向更高层。落马上将夫人全露面，放料人背景特别。台海空前紧张，拜登话：我同习近平通话啦。大旗题再挂钩，包同法推讽刺。缺煤到咗呢种程度，中国被迫从呢两个国家入货。谢金河话：两只灰犀牛直冲中国而嚟。消息指国安法指定法官苏维德入 ICU。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自去年起通过亲信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政法委内掀起一轮堪比延安整风的大整肃运动。日前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伤害，原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落马，将这场运动推上高潮。不过北京御用学者日前借接受新加坡中文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共二十大前政法系大清洗将指向更高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表示，孙力军和傅政华长期在政法口工作，相信这二人的案件会牵连出很多官员，包括和他们层级相近的官员。陈一新将政法系教育整顿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市院级，已经在今年8月上旬结束，第二阶段随即启动，并将在11月中旬结束，目标上升至中央及省级政法单位。任建明对联合早报预计，第二批教育整顿结束后，在二十大之前仲会有正副部级的政法口老虎被打，甚至可能有副国级官员落马。这个是首次有中共体制内成员放话讲，未来可能有副国级老虎现身，亦即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至二十大之间，仲将会有一轮血雨腥风。联合早报是极少数获准在中国大陆发行的海外华文报纸。任建明选择通过该报放话，背后相信亦自有一番考量。这个亦被部分观察人士解读为习近平一方的敲山震虎。与政法系相关的副国级官员目前有郭声琨、孟建柱、周强、张军、赵克志、曹建明等人。而任建明在采访最后补充说，由于副国级官员落马，对国家形象有较大负面影响，决策层可能要权衡如何处置。这个是否发出招降信号，暗示反习势力仍有倒戈空间，值得关注。中共十八大期间曾经出现多达五只在任及卸任正副国级老虎，到中共十九大，习近平与江增派系进行了权力交换，反腐转入低调，只有孙政才一个在任副国级官员被调查。不过虽然力度减弱，但用反腐打落政治对手已经是习近平上台后每届中共党代会前的惯例。10月5号，微博账号红色参考陈红图发表一段视频，并解释说，原中共武警司令王建平的夫人李春玲出狱，一群战友为他办宴会接风洗尘，李春玲就好像刚出国或疗养回来一样积极讲话。陈红图在文字最后表示不知道这一消息的真假，他同时关闭了留言与转发功能。不过当然视频很快获得关注，并被转到海外社交媒体，陈红图就在几个钟头之后静静删除了这则消息。由陈红图任执行主编的红色参考是一个无左派网站。今年2月习近平召开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后，陈红图即刻在微信发文指河南省南阳市受到该表彰的7人全部都是当地官员，不是普通百姓。陈红图后来就说自己因此被传唤。王建平在2016年底由中共北京国防部证实落马，是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现役上将，亦是武警系统军衔最高的落马虎。 香港南华早报曾经披露，王健平不单止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亦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属下共犯。在王健平落马的第二年，2017年，港媒曾经爆料说王健平在北京总政看守所用一只筷子自杀，但并未透露王是否死亡。官方有关王健平的报道就停留在2017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确认政治局先前对王健平的开除党籍处分上。王健平是否被审讯、是否被判刑，外界不得而知。陈鸿图的贴文及视频都在传递李春玲的处境、地位都无因入狱受到影响等信号，甚至李春玲还刻意在视频中对老战友说，王健平在他赴宴当日打了电话给他，交代一定要代王健平在接风宴上讲几句话。李春玲还说，在座有同王健平在沈阳军区就结下深厚情谊的人，亦有当他们被关押时一直传递温暖的人。王健平亦表示自己今后的目标亦是要回归我们这个群体来混混。在当前中共权斗争激烈之时，从国内传出这样一则视频恐怕并非偶然。特别是旅美时评人唐正远曾表示，周永康落马的真正原因是他涉及政变图谋。周永康2014年7月公布立案审查，王健平当年年底就被调离武警系统，2013年武警包围中南海事件亦正是王健平担任武警司令的时候，所以王健平在周永康的非组织政治活动里面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这样看来，上述视频可能是江增派系有意释放的讯息，是对习近平阵营的挑战。10月5号，路透社透露，美国总统拜登自称已经和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了谈话，习近平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我们清楚表明，除了遵守协议之外，我认为他不应该做其他的事。这个是拜登上任来第三次与习近平通话。截至发稿，中共官方并未公布习拜通话的消息。中共在11期间出动近150架次军机骚扰台湾，规模创下纪录。白宫新闻秘书萨奇当地时间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维持我们在三个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中作出的承诺。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内的和平与稳定。萨奇当时还透露华府在和北京进行私下的接触，通过外交管道传达明确的讯息。对于拜登的表态，外界质疑中共撕毁了中央联合声明对 WTO 及世卫的承诺，以及中美贸易协议，为何拜登仍然相信北京会遵守有关台湾的协议。不过亦有分析人士指，对习近平来讲，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平稳过渡到中共二十大并实现连任。在此之前对台湾动武，容易被对手掌握军权的机会并非常策。而且从近段时间亲江增派系的大外宣频频就台海局势放风挑衅台湾来看，反习势力反而似乎期盼两岸擦枪走火。这样看来，习近平与拜登的今次通话对习来讲是一场及时雨，可以缓和台湾紧张局势。就在拜登公开替习近平表达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同时，美国媒体透露华盛顿将在今年秋天发布新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的概念是川普任总统期提出的，意在结盟对抗中共。至于这份将出台的新战略，据美国之音引述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说，将会淡化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强调共同利益，中国将不会成为拜登新印太战略的核心焦点。这个将如何影响台海、南海以及整个印太地区值得关注。美国贸易代表戴奇 4号阐述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除了批评中共的贸易政策，亦表示希望与中共对话，批准对某些中国产品免除惩罚性关税，并提出新的讲法，持久共存及再挂钩。前中共总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发推文讽刺戴奇，鲍彤10月5号转发戴奇以简体中文发布的美中贸易政策愿景演讲推文，并附言评论说，戴奇政策演讲体现出来的逻辑是因为中共一贯毫无信义可言，所以拜登政府的对策应该是加大国内投资和推动中美合作。鲍彤说，这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逻辑。中共官媒认为戴奇的发言对中共来讲是一项利好。新华社引述专家用积极来评价戴奇讲话内容，特别提到戴奇谈到再挂钩而非脱钩，以及美中必须共存等。中共御用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就话俾中通社知，从戴奇讲话嚟睇，拜登政府目前总体对华经贸政策基调比川普政府温和。不过，美国商家不满拜登政府对结束征收关税、展开谈判缺乏明确路线图。中国近日因缺煤出现大范围限电危机。金融时报10月5号引述船舶经纪公司布雷马尔 ACM 的分析师指，虽然官方非正式封杀澳洲煤炭，但一直滞留在中国港外的几艘澳洲货船终于在9月靠港，船只食水深度改变，估计已经有约45万吨煤炭完全卸货。能源研究公司 KPLE 亦指，九月共有5艘在港外等候的货船卸下 38.3 万吨澳洲动力煤，中共当局已经暗示将允许通关。另据官媒浙江日报报道，这个月4号由浙江最大煤炭购销企业富兴燃料公司购入的 13.6 万吨哈萨克煤抵达舟山码头，这个是浙江首次购入哈萨克煤炭。哈萨克是内陆国，中国向哈萨克买煤需要绕过半个地球，煤船要在海上跑30日，航行约15700公里。分析人士指，伴随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国际航运费用不断上升，这一批哈萨克煤到厂成本相当高。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10月5号在脸书发文剖析中国经济形势，说习近平两年前已经给了答案。谢金河指房地产和限电正是两只存在已久的灰犀牛，现在正迎面冲过来。他回顾美中贸易战开打后，2019年1月习近平提出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到了今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又将黑天鹅和灰犀牛讲了一次。谢金河写道，现在翻转头看看，习的谈话显然隐藏心意。谢金河表示，反垄断法对网络新经济巨头开罚，又加上共同富裕，这些大企业只剩低半条命。现在恒大意外督破中国房市泡沫，过去大家都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缺电，这一次拉闸限电，没有预警机制，大家都傻了眼。他再提到，今年9月5号一只黑天鹅飞到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将黑天鹅和城楼上的灰犀牛同框，现场又落起细雨，似乎预告接下来的中国将风雨飘摇。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被传因心脏问题入院留医，司法机构10月5号确认苏维德放紧病假，目前由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处理他的职务，基于私隐理由不评论个别法官的健康状况。港媒引述消息透露，苏维德已入住玛丽医院深切治疗部，正等候合适的心脏进行移植。 苏维德在去年七月确认获特首委任为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曾经处理多宗大型港区国安法案件，包括民主派初选47人案、黎智英与苹果日报高层案等。但自8月26号之后，他已无再处理国安法相关案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